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修心断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对男女之情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我虽然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但我不敢说我是一名老弟子，因为我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种人。有的人听完课走出礼堂的时候就变成常人了，谁要惹着他碰着他，他就不干了，过一段时间之后根本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是机关干部，学法前我的婚姻就是失败的，与丈夫一直形同陌路。学法后当时觉得这大法太好了，可是过几天就记不得什么是修心性了，依旧像原来一样上班下班应酬带孩子，把转法轮当成晚上睡觉前习惯看的小说一样看看而已。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没有努力实修，与丈夫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改善。由于根深蒂固的私心，为了保护自己的感情不受伤害，为了使自己好过，根本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曾经有同修问我，许多人学法后夫妻和睦了，你有没有做过与丈夫和好的努力？我说缘分尽了，我没有什么办法了，随其自然吧。但却不知不觉与一个一直对我非常好的已婚男同事，从同事到好朋友，最后发展到可耻的男女关系。因为家中有亲属修炼，环境很好，师父的新书总被送到手边，看到师父在欧洲法会上讲法中讲到这方面问题。大家知道西方人对中国人男女之间还那么拘谨不理解，我告诉大家那才是人呢，性的开放混乱了人种，混乱了人伦，神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做一个修炼人，你们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有你的妻子，有你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你和他发生性的行为就是犯罪。东西方任何正的宗教，神在这方面讲的都是非常的重，在规范人的时候讲的非常的重。我觉得自己不配学大法，有时甚至想放弃大法，但毕竟听过师父的教诲，内心深处很明确的知道修炼是我人生应当走的路，所以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放弃大法。于是我告诉他，我学法轮功不可以有这样的事，希望分手。他的回应是，不管你学什么我都赞成，做什么我都支持，我真的离不开你。自己觉得想尽了办法，不理睬，好言相劝，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等等，却就是无法解开他的痴情。我又觉得不能太伤害他，即使是自己心里放不下，不愿意他真的离去。尽管不愿意，尽管说不可以，到最后还是半推半就。我心里总是很痛苦地想，我到底欠他多少情债，这情关怎么这么难过，自己这磨难咋这么大。其实就是我一手抓着神，又一手抓着人不放。 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你表面上做得冠冕堂皇，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由于自己心灵的深处还有放不下的情，那么这情所产生的魔幻就围绕着我所希望的各种表现形式死死地纠缠着我，连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也做不到。曾有弟子给师父提条子，师父说，你呀把这个情就当作关了，因为你没放下，所以你老要过。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就是那种生命中的死关就是情关的，我的行为如此的令自己都不吃，内心真的很自卑，所以很少参加集体学法交流，弘法也非常低调。99年720迫害后，由于一向低调，也没有引起单位的注意，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学法。师父经文走向圆满发表了，师父在经文中说，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我虽然学了，却因为学法不扎实，悟性太差，对如何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不知所以。虽然对自己为情所缠所磨的状态也很着急，却没有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没有清楚邪恶在这方面的迫害因素，更没有深挖自己到底有什么根本执着。我站在人的基点看待此事，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解脱自己，心里隐约想过，我就是坐牢也不愿做这种让神不可饶恕的事。后来学了师父正法时期的讲法，知道了我们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也逐渐走上了正实法之路。从开始只是在合适的地点场合做一些讲清真相的事情，到后来自己上网下载做传单出去发送，看到许多弟子去天安门正式大法，我总觉得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誓约，也应该去践行自己正实法的心愿，但总是有各种阻碍不能成行。这期间家人也被非法关押，遭受了一系列的迫害，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发表后，更加清楚了自己应当肩负的使命。终于有一天，我脱开了一切束缚，去天安门广场打开了正实法的横幅。由于自己是有漏的，更没有以很强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被非法关进了教养院，期限是3年。关押不久，我做了一个梦。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进到一个四壁都有敞开的门窗的房间，我急忙关上了大部分，却还有一个没关，风雨从那里刮进来。我知道师父点悟我，问题是出在这个大漏洞上啊。虽然我去北京正式大法是没有错的，许多人会认为我是正式大法被迫害，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本不应有此难的。旧势力抓住我有漏的把柄，将我以关押的形式与世隔绝起来，好像是帮我修炼。我明知道被关押的状态绝不是大法中应有的状态，但又觉得没有情的干扰也非坏事，不知不觉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我在教养院隔绝了情的干扰，头脑还是清醒的，尤其我在常人中的职业就经常需要研究人的谎言，所以很简单地看穿了邪悟者的逻辑错乱颠三倒四， 比较智慧地否认了邪恶的洗脑。三年期间，邪恶竟未能向我兜售几句歪理邪说。但由于学法不够，正念不强，却也消极承受了三年多。自己明明知道有漏，却不能正视这些。我以为三年时间会有许多事改变，可以避开逃脱情的磨难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当我出来时，这方面的情况一切依旧，还是他安排了车接我回家。因为师父传给我们这一法门的修炼是不脱离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进行的。对于过去那种避开世间的修炼，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人进到庙里，进到修道院，进到山里，避开世人去修，这个人的身体本身并没有承受太多对他心性的考验和执着的直接触动，最直接的利益上的检测，所以人本身就等于没修。尽管人生中放弃了人的正常生活，对这个人来讲也只不过是选定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因为一个人想得度，人就必须亲身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在困难中，在利益中，在情欲中走出来。由于自己面对磨难，并没有像师父要求我们那样的真正的实修自己，所以这磨难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愈见增大。这段情又加上了三年苦等，及这段时间对我家人的照料，更使我站在人的角度上觉得所欠良多，真的无法面对，无法解脱。既觉得不能伤害他，又有时非常恨他，觉得他在拖着我下地狱，心想不修了吧。有一次就听到窗外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因为我放不下这个情，所以我觉得苦恼万分，痛不欲生。在家里每天读着师父纪念讲法，这样的问题师父多次解答。有弟子问，最近在我们周围有男女关系的事，师父回答，我想我刚才讲了，我都谈这个问题了。有的人呐，做的事连大法学员的资格都不配，连人字都不配了，你还说你是大法弟子，我在等待着你，你知不知道？出自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在一篇弟子的交流文章中谈到，还想提醒一些同修的是，有的修炼人虽然对色欲没有太大的执着，但由于情放不下，对于别人不好的要求，明知不对，仍然半推半就，同样导致自己犯下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不行的，同样是神不允许的。我知道这个情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来毁掉我的方法，或许我也是在转生的过程中被旧势力胁迫签约同意，为情所困了。由于这个情是那么根深蒂固，对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我一直以为就是我自己。通过反复的学法，我终于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都不是我，是旧势力利用来对我们的迫害。他对我那些无微不至的关爱，都是旧势力仍在觊觎着我的漏洞，千方百计想让我掉下去而制造的各种假象。于是我便时时告诉自己，那不是我，在发正念时不断清除这些物质，在出来那些念头时尽量控制自己。但是一不留神，还是有那么强烈的思念进入头脑里，勾起许多曾经感到美好的情感，心里常常像有草在疯长一样。但是这段时间大量学法所产生的正念告诉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无论他对我怎样好， 如果它是一个本能修成圆满的生命掉下去，该有多么大的罪啊！而我这样为情所困，既对不起自己和等待我的无量众生，更对不起慈悲救度我的师父。我在等待着你，你知不知道？出自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师父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我不可以一再地辜负师父的慈悲。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将要成就的是光焰无际的神，怎么可以在内心还存留着如此阴暗肮脏的角落？我是师父的弟子，怎么能任由这些东西左右？即使我在转生时与旧世里签过什么约，我也要彻底否定它。我要彻底摆脱旧世里的安排，就唯有听师父的话，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所有干了对不起大法弟子身份事的这些人，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这样呢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因为没有结束，对众生都是机会，师父一再等着你们。可是这是一件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啊！虚荣心，这个由情而生出来的执着心也在死死地阻碍着我。正念与人心反复交锋了很久，正念才占了上风。我为何来此世上呢？我如果因此失去了大法，要一个虚面子又有什么用呢？终于，我在学习小组里讲出了自己的情况，同修们纷纷鼓励我，用师父的讲法帮助我洗净自己的脏东西。此后，感情方面接触的很少了，偶有联系，总是出现一些事情挡住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呵护着我，在我自己痛下决心之后，为我消去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思想还是有干扰，我知道自己这方面的孽根太深了。今年以来，在网上经常看到同修们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也在学法中找自己各方面的执着，检讨我为情所困的起因是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婚姻，一直把夫妻不和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丈夫。当我认真地向内找时，发现了我那从不肯替别人着想的狭隘根深蒂固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私心，真的像花岗岩一样坚硬，以致很长时间与丈夫的关系不能改善，最终婚姻解体，被旧势力乘虚而入。虽然找到了这个为私为我的大执着，但仍好像是隔着一层纸，还没有解决到最根本的问题。直到有一次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谈到执着于男女之情，其实往往就是执着于人间所谓的美好，就是没有放下对所谓人间幸福的追求，说白了就是没有做到世间的舍尽。那些所谓的美好，用法衡量一下，真的就是美好吗？其实不是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难道不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下吗？忽然我心中豁然开朗了。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我是不是在希望得到幸福生活的观念驱使下，追求这些世间的美好呢？自己在表面上经常是很淡的样子，经常是拒绝的姿态，这种掩盖连我自己都骗过去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追求这些的，只是不知与他是什么缘分，总也没解开，总是被磨难。 但现在我终于发现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不就是一直向往着沉迷在那种两相爱悦、幸福和谐的感情吗？原来我的根本执着在这儿呢。这时师父的红银二中的诗句“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出现在脑子里。我流了很长时间的泪，因为自己在这迷中耽搁得太久了，这些年为情所缠所磨，跌跌爬爬的耽误了多少学法提高的时间，耽误了多少应当救度的生命，想起来真的是很痛心。眼看同修们讲真相做三退势如破竹，而自己总是有那么大的差距。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你没有动念，你也不会动这种念，他也想不起来。一直以来我希望他见到我的时候，只要我不动念，就应当一切平静，能够像朋友一样相处。但我无论怎样努力去做，却总是做不到。我很苦恼地想，我已经修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就做不到呢？现在我明白了，我表面上虽然是排斥的，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根本执着却那么根深蒂固，被包裹在里面，被掩盖着。纵观自己修炼以后，由于学法上不精进，这些根本执着的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察觉，更谈不上去掉。邪恶怎么能不牢牢地抓住这个把柄，给我制造磨难呢？当我能真正正视这个根本执着，去掉它时，觉得心中清静了许多，能够比较坦然地对待这个问题了。不久他打来电话说，我觉得很难受，我不想再让你那么痛苦了，以后我当你大哥吧。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虽然这个情给我带来了无数的磨难，但是既然它是我修炼环境的一部分，我就必须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用善去圆融这一切，真正让常人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大善大仁，这也是在正实法的一部分。师父一直要求我们多学法，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这个情还能如此长期地干扰我，那说明我在学法上是太差劲了。另一方面，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还说，说白了，能不能得法，能不能修到底，不同的人干扰就不同，麻烦都是自己过去造下的，谁也别怨。既然麻烦都是自己过去造下的，那么一切也都是针对自己的心来的。麻烦的出现正是自己去掉对情执着的大好机会，是为了提高而设的障碍。所以我要多学法，用大法来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去掉执着，在这个问题上要修得最坚实。如果还有像我这么不精进的同修，请记住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的话，我在等待着你，你知不知道？多少次我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师父无量的慈悲一直给了我爬起来修下去的勇气，感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去掉色欲之心的自我认识。我阅读242期明慧周刊再谈重视去掉色欲之心的文章，其中一段抄录如下。出家的为僧的佛教故事，讲的是释迦牟尼弟子大迦叶的修炼故事。青年时才貌出众的大迦叶就厌五欲，一心想要修炼，无奈父母所迫，不得不成亲。新婚之夜，交谈中互吐心声，知道新娘也是一心想要修得正果，脱离众苦之缘。于是这对新人决定只做名义夫妻，共同修炼，同成正果。至此，两人晚上轮流睡眠，轮流打坐，精进修炼。一天夜里，大迦叶的妻子妙贤睡在床上，大迦叶打坐刚完，看见一条毒蛇在床前，正好妙贤的手垂在床外，距离毒蛇很近。大迦叶非常着急，赶快用衣服包着自己的手，再轻轻地托起妙贤的手放回床上。这一动作惊醒了睡梦中的妙贤，他有点愤怒地问，出了什么事情？经过大迦叶的解释，他才放下心来，并对自己刚才对大迦叶的误解感到歉意。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12年，直到父母过世。后他们共同成为释迦牟尼弟子，修得正果。我看完这段修炼故事，对我的震动很大，启发很深，击中了我的要害。这对名义夫妻，色欲皆无，坐怀不乱，是我想要达到而还没有做到的境界，是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我们绝不能以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而保持夫妻生活中的强烈执着和欲望。人中夫妻之间的所谓正常生活是很低能的，不能带上天去，执着这个也不能圆满，这是正法理。作为男同修来讲，我还真有一阶段很苦恼，因此不得不在师尊的法相前长跪不起，叙说自己的艰难之忍，求师父帮助弟子去掉。因为我通过修炼知道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作为正法时期真修大法弟子，必须过好色欲这一大关，不断地找自己，遇问题发正念，就是精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自己真修实修，师父会帮我们的。是我的心性得到了一点升华，还是修炼到一定层次，会有在那个层次的状态，做到了修心断欲去执着后，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男同修的很多烦恼，这是绝大多数男同修在修掉色欲之心的最大障碍。我的做法是和妻子同修，一屋两室，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感觉，方便、快捷、互不干扰，加了发正念的次数，时间得到了充实的利用，学法得到了天天保证。我建议所有大法弟子回过头仔细想一想，男女也好，夫妻也罢，之间的欲望是不是执着，是不是漏，是不是人心，能否给共产邪灵、黑手乱鬼以及旧势力提供钻空子的机会。我们经过了风风雨雨，千辛万苦地走到了今天，就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掉以轻心，只能是勇猛精进，回报施恩。我写出去掉色欲之心的自我认识，意在交流切磋，如有不当请慈悲指出，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离婚二字能否挂在嘴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6日。我周围有几对年轻的同修夫妻，经常闹矛盾，一有了委屈就说，要是个常人，我早就和他离婚了等等。开始时我只是劝他们不要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直到其中一家的男同修 在发放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后正念走脱，却不能再回家的事情发生后，我感到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希望在此和夫妻同修切磋一下。之所以有那么多好像难以逾越的矛盾，影响着我们夫妻同修的修炼环境，甚至产生了要和对方离婚的变异想法，其原因就是我们还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执着心，被触及到了还不想放。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邪党有意灌输的这种斗争哲学的环境中，耳濡目染都是争争斗斗，好像非争斗不能够解决问题，非打压不足以解恨。年龄不大的夫妻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好把自己的观念标准强加于他人。如果碰了钉子就一味地向外找别人的不是，有的意识不到，这个环境就是来促使其认识到的。有的意识到了还不想放，那就是明知故犯，冲突就会进一步升级，直至大打出手或者冷战，之后就和常人一样，对婚姻产生了抱怨或厌倦，又知道最后的底线是不能离婚，就只好嘴上挂着离婚离婚的，好像还在表白自己如何不错，还没有抛弃那个更差的人，这和常人还有什么两样呢？每一个修炼中的人都不是完美的，还有许许多多来自遥远天体的因素，造成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或处理方式就可能不同。谁能说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认识就是绝对正确的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曾经指出，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当我读到这一段法时，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和我的丈夫在许许多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差异如此之大，相信每一对夫妻同修也都有同感。那么怎么面对这些分歧呢？就要按照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教导的那样，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我们作为在大法中升华的生命，通过学法懂得了大法的珍贵和我们的幸运。我们都知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的亲传弟子，生生世世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尤其夫妻同为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更绝不会在师父的安排之外。所以夫妻配偶的缘分可能是一般的吗？更不可能是只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这么简单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走的也不是一条最正的路。按照师父的安排，师父不但教给了我们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的形式，还要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给人类社会做出表率，包括在这个对婚姻极度变异、扭曲、自私、魔性的潮流中，保持清新超脱而又和谐的夫妻关系。这不是强为， 而是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修炼境界的体现，是我们夫妻同修双方都能够在困难面前放下自我，为圆融整体而不断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提升自己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大法中的夫妻之缘是神圣的，是师父苦心为我们创造的修炼环境，是让我们在随师正法中更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的。如果本应该在做好三件事的暂短时间内，不能充分利用便利的时间空间条件，而是为了执着追求常人生活的幸福、舒心、顺利，或者一点点感情上的满足，那我们就等于把正法这么神圣伟大的事推向一边。那对我们每一个肩负的那么大的使命的大法徒来说，就是犯罪。也许有的同修并不是真的想离婚，只是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但是要警惕，我们修炼人产生的意念、说出的话是有能量的。尤其现在在宇宙众神的注目下，在黑手烂鬼邪灵的觊觎下，偏离法的一丝一念都会被作为迫害的借口，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大的漏呢？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不可妄语的例子，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明白了真相后讲给我的。她说她是辽宁锦州人，小时候听大人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母亲要带儿子过河，儿子不知怎么了，总是哭，这个妇女烦了，就吓唬孩子说，再哭就把你扔到河里去。结果坐上船后，船一个劲儿地往下沉，眼看就要没过船帮了。船老大问这帮坐船的人，你们谁说错话了？那个母亲只好承认她说过要把儿子扔到河里去的话。船老大说，就是你的事。于是抓起他儿子扔到河里，然后船就浮上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色欲毒于蛇蝎。一位同修遇到一个大干扰，他的妻子突发脑溢血，手术开刀住院，我前去探视，在走廊里与同修简短切磋。同修说，妻子推进手术室后，他坐在门口努力地找自己执着有漏的地方，找了十几个，最后一个找到了，心中打了一个冷战，是什么执着？就是色欲。先赶紧把手机上的流行歌曲铃声删掉了，把手机屏幕上的美女图删掉了。第一天晚上是医院特护，不需要家人照顾，他回家针对色欲之心发正念，感到几乎承受不住，连坐都坐不住，坐不稳，发完正念后出了一身冷汗。几天后又与此同修切磋，同修说，这半年来一直感觉自己的状态不是太好，应该做的大法事情一点都没有做，而且有时担心会不会被邪恶干扰，会不会被绑架劳教迫害。前两天赶快学法，把师父的经文排起来学了一遍，应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刚刚精进开始，没有想到就出了这样的事情，邪恶没有在我身上下手，在妻子身上下手了，很多事情被干扰的不能正常来做了。经过这一大难后也清醒了，知道精进了，思想中一出现不好的念头就赶快清理，不再放任它了。以上是同修自己找的自己说的，其实此同修对于色欲的执着还只是在思想中的，没有婚外恋等乱七八糟的实质性的婚外两性行为，他的色欲执着只是限于看一些常人所谓的比较前卫的照片，比较前卫的电影。但即使这样，他所遇到的干扰也是巨大的，
对他的经济、经历以及向常人讲清真相，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此事对我触动也很大，因为我的色欲之心去的也不净，一年中有两三次会看一些常人所谓的照片、电影之类的，虽然看不了一眼就赶快关了，但毕竟关没有过好，没有过去，而且做的时候还会给自己肮脏的执着心找借口呢。同修也看，他修得比我早，再说了，只看看不做什么，没有问题的。活生生的干扰教训就发生在眼前，我深深地意识到了此心不彻底去除干净的严重性。与同修交流完后，我捧起师父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请师父加持，彻底去除这个肮脏的人心。法学完了，出了一身汗，身子彻底清净了，纯正的能量充满了整个空间场。在此把同修的教训及我的做法写出来，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也赶快修去此心。此心不去，确实是危险至极啊。再举我身边在这方面摔了大跟头的例子，一同修在做真相材料时被邪恶绑架劳教迫害了，真正原因是该同修断不了看黄色录像的执着，甚至与常人一起看，可怕啊。他并没有实质性的不洁两性行为，只是看了看而已，但其头脑中存在的色欲物质却是真实的。再有一次交流了一下，据我们所知，本地被非法迫害劳教劳改迫害的同修，有一半其真正原因是因色欲之心不去而导致。本来不想写出这些事来，但是看到有部分同修至今还不精进，被色魔搞得神魂颠倒的，那真是比玩火还危险呢。望有类似之心者能从其他同修的教训中警醒。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色欲之心在被法中清除》，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0号。我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直到最近我对去除色欲之心才有了一点新的体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最近几个月感觉到我丈夫在夫妻生活上要求越来越淡，他在外地工作，一周回来一次，以前每到周末回来对夫妻过生活的欲望比较大，我虽然反感，甚至有时想发火，现在悟到这种状态也不对，可一味的拒绝又觉得不合适，怕被当常人的丈夫不理解，也只好随其自然。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每次回来，不是工作累得要命，就是无精打采，有时回来后，这种事提都不提，早早睡去，甚至有的时候，有事回不来，夫妻生活越来越少，而且成了习惯，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和谐。我突然悟到，随着自己不断的被罚，到现在为止已经被了10遍以上转法轮了，层次境界提高了，常人中的一切执着心取得越来越多，不好的东西离我也越来越远，自身的坏的东西也越来越少，身体也就越来越洁净。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就看自己下不下功夫修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明白了，以前丈夫对夫妻生活要求强烈，是因为自己的心促成的，是因为自己在这方面有执着，虽然自我感觉没有色欲之心了，可是为什么看到一些或听到一些夫妻方面的事还是脸红心跳，不能做到坦然不动心，这不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执着心吗？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心隐藏的还很深，自己不易觉察。当我在被法同化大法的时候，这些心就会去掉，这方面的干扰也就会越来越少。当我们真正的彻底的把这些心全部去掉的时候，夫妻生活自然就不存在了。自己周围的一切其实就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我深深体悟到， 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多学法，多同化大法，融于法中，遇事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就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一切都会随着我们心性的提高再发生变化。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